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以真诚的心呢来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有不同的分享，有不同的一些的主题，但是我们也衷心的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来聆听，一起来分享的。那最近呢我们来播送一个新的环节，就是上行之诗，通过诗篇呢来去默想，来去一起来走这个人生的路程啊。每一个人呢在人生的里面都是有各样的经历啊，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有各种的一些的记号啊，比如说门牌号啊，车牌号啊，路标啊，红绿灯啊，工作服啊，你每天看到如果在外面呢穿着不同的制服，你就知道啊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标记嘛，比如说环卫工人，
对，
警察，你一看哦，
一看就知道了，
就知道，你知道他做什么的。其实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的身份，一些的标记的。那这些标记呢，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各样的环境的当中呢，活出我们应该做的那个工作或者我们的样式的。
对，这些标记就是我们身份的一个记号啊。还有啊，很多人哪怕他不认识我们啊，或者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不认识那里的文字，不了解那里的语言，当我们看到这些标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能够大概的估计到啊，那是做什么的地方，对吧？
嗯，对。
那天成老师啊，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啊，我相信我们的身上可能也有不同的标记。信主的人有哪些的标记呢？
我觉得呢从内在的生命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转变，就是比如说我信了主以后呢，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所谓三观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待人处事呢也是不同了。那比如说我常常是自我中心呢，常常是为了自己来想，但是我信了主以后能想到能够把我所得到的爱、得到的恩典呢跟别人来分享，那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不同的。还有呢就是外在的，比如说当一个不认识的都是信主的人在一起，他们一起谈论的时候，可以是他自己所讲出来的话呢让对方呢也能够明白的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去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啊，原来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差不多呀，你的经历我也能够明白呀，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都是经历了主，所以在这个为主做见证的当中呢都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心灵相通。所谓心灵相通就是灵里面是通的
我明白了。那天成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信主了之后呢，因为我们身上有主的记号啊，所以我们从内在到外在，我们的言行都能够有表示，看得出来原来有主的内在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信了主的人。
对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你都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都是信主的人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分享的当中，我们一起来颂赞主，一起来感恩赞美主。我们今天在这个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去默想的就是诗篇122篇，重点呢就是向圣殿举目，就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他们远远的仰望那个圣殿，因为主在那个圣殿的里面与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同在，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仰望的心。当你仰望主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他的恩典。那我们一起来进入诗篇122篇的默想。 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2篇。
我喜乐，因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接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法度颂扬耶和华的名。他们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爱你的人兴旺，愿你城中有平安，愿你宫内得平静。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你平安。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这首满有喜乐的诗歌从诗人大卫的心中响起，他迫切地渴望上主的同在。第一节捕捉到了我们与上行之诗相伴的旅途当中的心情，大卫感到欣喜的，因为别人邀请他加入属灵朝圣之旅，前往耶和华的圣殿。我们都可以在许多方面认同大卫的内心，他是个罪人，但上主形容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虽然大卫犯了谋杀罪和通奸罪，但他相信主的怜悯。我们不应该试图，也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善行来到主的面前，这仅仅只是一个幻觉。我们应该只通过在基督里的恩典和宽恕来到上主的面前。我们与上主的关系可以用一块磁铁来形容，当磁铁粘在另一块磁铁上的时候，因为磁铁有磁性，一面会粘在另一块磁铁上，而另一面则会排斥它。无论你如何努力地来推动它，排斥的一面都不会粘在那块磁铁上。同样的，我们被造是为了粘在上主的身边，在敬拜当中与他紧紧相连。当我们的罪导致我们与上主相斥，远离上主的同在，我们的罪造成了一个障碍，就像一个立场。主在寻找我们，但我们却在逃避。好消息是，当尔撒麦西哈寻找我们的时候，他通过抵消我们的罪，扭转了我们这块磁铁的极性，阻碍我们接受上主之爱的障碍被拿走了。现在我们可以像磁铁粘住同样有磁性的金属一样，紧紧地粘住我们的主。请不要怀疑，这就是主所做的。虽然诗人大卫想为上主建造一座伟大的圣殿，但由于他是一个发起流血与征战的人，所以主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儿子所罗门将获得这个荣誉，但大卫尽可能地做了一切的准备，以便人们对上主的敬拜更加容易。他委任了歌唱的弟兄和奏乐之人，带领人们进入主的同在。他开始储备建造圣殿的材料，然而他不会亲眼看到圣殿的建成。像大卫一样，我们正踏上一条道路，我们的愿望是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归向基督。我们不知道主 会允许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多少这样的事。然而，我们必须像大卫那样坚持下去。第三节和第四节讲到，上主要求以色列各支派来耶路撒冷的法令。摩西在几个世纪前就发出了这个指示。出埃及记23:14-17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手之物，并在年底收割。你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作为曾经的信仰，我们熟悉戒律和我们必须做的事。圣经中也有戒律法令。在这条旅途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做他或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而，在比较过去的旅程和圣经当中的旅途的时候，必须要明确两个关键的区别。首先，在过去的信仰当中，我们先前是寻求通过遵守戒律来赢得真主的认可。在圣经的信仰当中，主的认可只单单取决于基督。借着信心，我们是在基督里。新约解释了主借着基督做成的事情。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主的义。第二，进入主的同在，是圣经当中独特的旅程。我们可以为着伟大的邀请而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信仰当中，主是不具备人格的，也就是不以人格形式存在，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他不能被人类接近。这首美妙的诗篇的后半部分表达了主的平安所在的舒缓旋律。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找到平安。风暴可能在我们周围肆虐，逼迫可能来了又去。然而，保罗在罗马书5:1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主和好。没有其他的平安能像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属灵的安息那样的持久永恒。因此旅程继续，大卫欣喜地看到一个旅程乐队正在形成，他被邀请成为其中的一员。你也被邀请加入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旅程。
诗篇122篇，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当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后头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耶路撒冷啊，我们的主站在你的门后头。耶路撒冷修造的紧凑得很，像城市上耶和华神的子派都上到耶路撒冷去，按照以色列的规矩感谢耶和华的名。因着在那里有大卫家圣派的宝座，早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嘴里说，耶路撒冷啊，望着爱你的人都平平顺顺，望着你的城后头有平安，望着你的宫殿里都安稳。为了我的兄弟和朋友，我要说，望着你中间有平安。为了耶和华我们神的宝殿，我要为你求福分。
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朽云的歌。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帝的同在。我们
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上主的同在，他的平安在诗人的心中，不因环境而变化，不因心境而更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找到像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平安那样的属灵安息。默想和讨论。一，当想到进入神的同在，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是充满了羞耻和恐惧吗？还是喜乐和感恩呢？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磁铁极性翻转过来了？二，在这个属灵朝圣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和弟兄姊妹一起旅行的感觉如何呢？我们觉得一个人上路更容易，还是作为团体的一部分更容易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三，我们必须做的事和我们能做的事之间有什么区别？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如何反应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诗篇122篇的一个与上主同行的这条路呢，其实就是向圣殿举目的一条过程。他首先是向那个殿呢欢呼，因为主呢在那里，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所以充满了喜乐。然后呢，当中有赞美这个圣殿，因为主是坐在那个宝座的那里，执掌王权，因为他是掌权者，同时也是一个审判者。后面呢，6到9节呢，讲到他为这个圣城来求平安啊，他一方面是感恩，同时也为到自己所去到的那个城呢来求平安。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看到诗人呢有这样的一个愿意来去仰望主，同时一起跟同行的人来对主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嗯，是的，对于信主的人来讲呢，信仰的焦点呢也许是敬拜的地方，但那个不是中心，那应该敬拜的是我们的主尔撒。因为信仰的主呢才是创造我们的主，给我们恩典的主，我们应该敬拜和赞美我们的主尔撒。
嗯，所以呢在当时啊，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以为圣殿呢就是唯一上主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上主呢他是无所不在的。
是的，
所以无论你是在那个圣殿或者是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知道主呢他是充满了万有，他所在所行的地方呢无所不在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他的心的时候呢，你对准了我们的主，其实我们的上主呢都在那里。当你来同行的时候，上主跟你来同行；当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上主同样的跟你同在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充满了恩典掌权的那位上主，我们可以随时仰望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9章的诵读。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之乐马太卷第九章。尔萨上了船，渡海到了自己的城里，有人把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瘫痪的人带到他那里。尔萨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痪的人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亵渎的话。尔萨看出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心存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走动，哪一样更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他就对瘫痪的人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他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看见就起了敬畏的心，赞颂那把这样的权力赐给人的真主。尔萨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尔萨。尔萨在屋里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税务官和罪人来与他和门徒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税务官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尔萨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喜爱慈悯，不喜爱牺牲。你们去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吧。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那时叶哈雅的门徒前来问尔萨：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分斋，你的门徒却不分斋呢？尔萨回答：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宾客怎能哀痛呢？但到了时候，新郎就要从他们中间被带走，那时他们就要分斋了。没有人会拿一块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的会把衣服扯破，裂的地方就更大。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样，皮袋就会胀破，酒就漏出来，皮袋也损坏了。人总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样两样都可以保全。尔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位礼拜堂的主管来跪在他面前说：我的女儿刚无常了，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过来。于是尔萨和门徒起来跟他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他走到尔萨背后，摸他衣服的饰带，因为他心里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能痊愈。尔萨回过头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尔萨进了那主管的家，看见有吹笛的人和喧哗的群众，就说：出去，这女孩没有无常，只是睡着了。他们就嘲笑她。尔萨赶出众人之后，进去拉着女孩的手，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尔萨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盲人跟着他，喊着说：达伍德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尔萨进了房子，他们来到他那里。尔萨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信。于是尔萨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吧。 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艾萨严肃地嘱咐他们，千万不可让人知道。他们却出去把他所做的事传遍了那一带。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被恶魔附着的哑巴来见艾萨。艾萨把恶魔赶走以后，哑巴就说话了。众人都很惊奇，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但法利赛人说，他不过是靠魔王驱魔罢了。艾萨走遍各城各乡，在各礼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佳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慈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就对门徒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我们知道尔撒的名字呢，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他就是那位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世上人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记载了十个神迹，那这个十个神迹呢，就表明尔撒呢，他是拯救者，他是医治者。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也同样的以怜悯的心来怜悯世上的人。所以他看到很多人啊，好像没有一个家，好像一个在地上漂流流离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尔撒就怜悯他们，也愿意来帮助这些人，更是来呼召门徒跟他一起来去做拯救的工作。这就是上主在第八章第九章里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主愿意来帮助我们，愿意来拯救我们。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拯救，经历主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对上主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就知道这个短信呢，就是专门为恩典与真理来回应的。那也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